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慧牧师。我们今天继续来思考尼希米中的信息的第十讲。我们上次是提到第七章特别强调在圣民的身上，因为第六章以前讲到圣城的建造完成，第七章的以后的中心点讲到圣民的建造。我们特别讲到圣民建造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本来是有属天生命的，好像圣经所形容的啊，神是把我们如鹰带来归向他，而且像如鹰搅动鹰巢的一样训练我们，而且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如鹰返老还童的重新得力，然后呢才能像以赛亚书40章所说的，我们能够如鹰能够展翅上腾，能够自由的飞翔，能够真正的自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一样。今天我们再回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七章，我们知道圣民的背后是要回来重建有属神的生命。在这重建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尼希米怎样来进行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他在城墙修完了就安门闪，门闪是最后安的，安了门闪以后，他就设立了守门的、歌唱的跟利未人都已经派定。我已经告诉弟兄姊妹说，历代志上23章的1到4节就讲明了，这些人事实上是当时候大卫王或者所罗门王的时代，他们在选定来服侍圣所的一些人。所以我们也直接从这圣经的里面看到，圣城的完成至终的中心点不是为了这些百姓，乃是为了上帝，也就是使这些圣民可以起来服侍神。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跟法老王所说的，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耶和华神。在圣城建造完了以后，为了使神所建造这个圣城可以继续属于神，只有几个的分派要开始。一个就是管理圣城人的分派。我们看一下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二节就说，我就派定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篓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个忠信又敬畏神过于众人。这里面我们讲到他安排了两个人来服侍这个城。他为什么使用哈拿尼跟哈拿尼亚呢？我们先来想哈拿尼，我们都知道哈拿尼也就是在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开始把耶路撒冷城的破坏、城门被火焚烧、城墙破坏的这个消息报给了尼希米的他的兄弟。那么神为什么会使用这样一个人呢？他到底有什么特质啊？神可以使用这样一个人呢？哈拿尼的特质是他在意，他的灵是活的，他的心也是活的。圣城已经破坏很久，甚至已经破坏70年了，我想该习惯了也习惯了。很多人在破败当中过日子，就认为日子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可是哈拿尼这样的一个人，他却看见的是什么呢？他看见城墙破坏，城门被火焚烧，他心里面他在意。所以神使用的一个人是他心里面在意的人。耶稣基督曾经形容他所带来到世上行走那段世代，他说，我向你们举哀，你们并不哀哭，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也不跳舞。我们就看见了许多的时候，基督徒们他心里面已经好像死了一样，什么都不在意，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这样子人神不能使用他们来做恢复圣民的工作。神为什么使用了哈拿尼亚另外一个人跟他名字很像的一个人来做这样一个事工呢？那么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为什么哈拿尼亚被使用呢？因为哈拿尼亚是个忠信，是个忠信的人，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两个本质，一个他是忠信，忠信的意思就是他对事情是可靠，对人也是可靠的。敬畏神过于众人是指他属灵的光景。现在花一点的时间来思考什么叫做忠信的人。在圣经里面提到管家，求于管家的到底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四章的第二节，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因为他是个忠信的人，所以他适于受托付这样的职分。所谓的忠心这个事情到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好像我们每个人对忠心都很有了解，但是好不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来真正来了解这个所谓忠信，这样忠心的人，他到底他在属灵上的意义跟他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4章， 我们把这段圣经稍微看一下，我们可能更能明白中心到底是什么。马太福音24章第45节到51节，圣经这样记载：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是怎样一个仆人呢？其实圣经也很清楚知道，他是一个把他主人的爱延伸出去的人，也是把他主人的公义延伸出去的人。这是怎么来看这段圣经呢？我们看这段圣经，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这里就讲了，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仆人所派管理家里，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按时分粮给他们，按时分粮，也就是说主人虽然不在，神的爱还是看得见，而且是怎么样管理家里面的人，主人说不在，但是圣主人的公义跟圣洁还是可以继续下去。所以一个忠心的人呢，他基本上所做的事情是把主人的本职在主人不在的时候还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但是恶仆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恶仆的意思刚好跟这个相反，因为在后面讲说48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一同吃喝，本来应该是按时分粮给众仆人的，他现在跟一些酒醉人一起吃喝，本来是应该管理家里面的人的，他却这个时刻呢就动手打他的同伴，这不是一个好的仆人。因为真的好的仆人应该是怎样一种人呢？应该像彼得前书第五章所记载的那样子一个仆人，才是真正的讨神喜悦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说啊，我来念，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里面是讲到一个仆人真正的是怎样一个忠心的人。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牧养他们的时候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而且是怎么样呢？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刚刚所那个恶仆呢，他不做群羊的榜样，他的主人叫他去管理这些人，他却是打他们，而且叫他按时分粮给他们，要牧养他们，他却跟自己的酒醉的朋友一起吃喝，因为他认为主人来日子还早。那么所以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警戒。所以弟兄姊妹们，主来日子已经近了，在这样一个弯曲变谬时代，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天灾地震的时代，正如圣经所记载的，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务必要警醒，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真正一个忠心的人。所以一个忠心的人就是向神一心一意专心跟随人。我想弟兄姊妹都会写忠心的忠是怎么写的，忠心的忠就是你的心只能有一个中间，所以忠心是一个忠一个心。假如你的心中有两个忠心点呢，有两个忠心点呢，那就变成患难的患。所以弟兄姊妹你来写写看，患难的患就是两个忠加上一个心，那苦难就来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单一的爱主，好叫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可以被神所托付的人，好像在尼希米记所记载的那个哈拿尼亚一样，因为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是一个忠信的人。而且这个人呢，不但是一个忠信的人，他按时分粮，他管理众人，而且圣经说他爱神超过众人，爱神超过众人，也就是说他灵命比较好，他与神的关系比别人都近，这叫做爱神超过众人。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条件，我们很自然的 就会想到使徒行传第六章执事的一些条件，在教会里面做执事他应该有一些品质，在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三节就这样记载，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个执事的基本的品质就是说，这个人第一个要他要有好名声，第二他要被圣灵充满，第三个他智慧充足的人。我们来看哈拿尼亚在旧约讲到的其实也就是这一些，因为他这个人是个忠信的人，他这个人是一个值得信靠的人，所以他是有好名声的人，而且他爱神超过众人，所以他也是一个属灵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智慧充足的人呢？事实上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人在尼西米还没有安排他管理耶路撒冷以前，他本来就是一个银楼的宰官了。以前的人会用他做银楼的宰官，为什么呢？我想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就能够被派定来管理神的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忠信的人，而且爱神超过众人，使得我们这个人呢真的是在外面有好名声，而且被圣灵充满，能够属灵，能够爱神，而且智慧充足，我们就足以被托付来管理神家里面的事。底下我们要来看的是他们最大的职分，在第三节，第三节说，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善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判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那么一个圣城刚建好的时候，但是搬进来的人很少，所以很空旷，很容易受攻击。所以在这个城门安好了以后，有几件事情他要哈拿尼跟哈拿尼亚来遵行的，一个就是要等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城门，人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城门呢？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门要在光中，就是说这个出路，这个筛选，进城不进城，这个混杂的分别要在光中进行。一个暧昧不明的事情就容易是混杂进来。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行事，因为世上有很多的做法，我们要拿到教会里面来做，就经常出了问题。我们要紧紧的守住上帝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标准，要亮在光中，不要做暧昧不行的事情。所以太阳上升以后门才可以开，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我们要在光中才知道可不可以做，不要用属世的方式来做。而且呢，这个通道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要在看守当中可以防止混杂，在光中可以分出混杂，在人看守的时候可以防止混杂。就是说有人看守的时候，这个门就要关上上栓，没有人看守的时候，就不当有任何的人可以进来。这是他当时我吩咐他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被神所托付来看管神家里面的人，我们要注意这两个原则：神的家不要让混杂进来，也只有两条路走，什么事情要亮在光中，第二个要防止混杂，要有人看守，要做群羊的监督。而且不单是这两个人要做，圣经还讲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也要按着班次看着自己房屋对面之处，每一个人尽上本分，这样子可以使教会不受混杂。为什么呢？因为城市广大的，其中居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每一个人尽上本分，使混杂可以停止。好，我们现在继续往下来看尼希米记七章的五节，他说，我的神感动我心，召聚贵族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到底这个计算要算些什么呢？那么计算其实计算两个事情，一个是计算人，一个是计算物，一个计算人。那么计算人是七章的五节一直往后看，一直看到第六十六节，计算物呢又是七节到七十二节，这是计算的两个部分。我们来看普查百姓当中，他的普查跟以前的普查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因为圣经我已经讲过了，圣经在数典民数的时候，民数记 有数点民数，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也有数点民数。那民数记的数点跟这里的数点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我们来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就看见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些差别。因为民数记在数点民数的时候，是按照12个支派各个家族来数点，然后数点完了以后就编排成军队，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进迦南的时候可以征战。我们也看见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在数点的时候，他就不是按照家谱来数点，他是按照他服事的职分来数点。比如说尼希米记的第七章，他数点什么呢？七章八节开始一直到了38节，这是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也不是按照支派来数点，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些家族的人而已。那么第39节呢？39节开始一直到42节就数点祭司，43节数点利未人，44节数点歌唱的，45节呢数点守门的，46节数点佃役，就尼提尼人当时候的一些奴隶，或者但是他们是服侍的神的圣所的。那么到了57节开始才数点所罗门的仆人，从61节开始一直到最后数点那些不属于各种族系的一些不洁净的人。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数点法？为什么跟前面民数记的数点法不一样呢？上次我跟弟兄姊妹问到一件事情，到底人数是可以数点还是不能数点？可以数点，为什么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在讲的时候呢？撒母耳记下第24章在讲大卫王数点民数，约押劝诫说你不要数点民数，但是大卫执意要数点。以后呢，先知加德就来见他，这在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的第11节，说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神让他有灾祸，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数点民数。照从撒母耳记来看，民数数点好像是会有灾祸。那既然会有灾祸，为什么民数记的民数可以数点？为什么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人数也可以数点？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民数记的数点人数，编排军队，用以色列的支派来编排，为的是把它形成一个军队，为的是要进迦南去征战，去攻城略地，为回到迦南地。这样既然回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不用军队来攻打了，最重要的是要服侍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后呢，他们在归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讲到的时候呢，他们完全是用服侍圣殿的职分来数点人数。所以他们在数点的时候呢，是数点百姓，是数点祭司，是数点利未人，数点歌唱的，数点守门的，数点尼提尼人，数点仆人们，还有数点那些混杂的祭司，使得他们不能在混杂当中能够继续他们祭司的职分，因为神不要混杂的人服侍神。这就是为什么尼希米记他们在数点的时候完全是用职分来数点，完全不一样。因为民数记是为了攻城略地，所以用支派数点，编成军队，然后他们去进迦南。可这地方已经进了迦南，重要是服侍神，所以他们职分数点不用支派来数点，重心乃至在神，也就是一切中心点是以神的荣耀为中心点来数点的。但是在这个数点的人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来思想比较特别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守门的，这守门的人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事实上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利未，无论是歌唱守门的，他们都是利未人。利未人被分开来，有一批人是来守门的。那么这个是有一点特别，因为其他的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利未人，无论是歌唱的，他们都是圣所的服事。那守门的呢，他们是守的是一个城门。那为什么守门的要用利未人来守呢？假如我们先把它看到尼希米记后面第13章，我们就可能会比较清楚。尼希米记第13章第15节就这样记载，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喉滚驮在驴上， 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各样的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族说，你们怎样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的神使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就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竭尽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就这面说，他吩咐利未人竭尽自己来守城门，这个是个消极的，使百姓们不会犯安息日，也是跟圣所有关，也是跟神有关的。看起来是守门的，但事实上他最主要是守哪些日子呢？是守安息日，使百姓在安息日的时间，他们可以专心来服侍神，专心来思考神。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将这个敬拜神的日子分别为圣，不要在这一天还在那做世上的事情，我们要单一的以我们的心来服侍我们的神，不要混杂。这里面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见在最后的那一段圣经，我们现在就来看到第七十节的开始。这里面他们讲到族长为工程的捐助，还有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还有碗、祭祀礼服，还有捐的金钱都记在里面。但是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发现族长所捐的超过百姓所捐的，是不是？他说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1000达利克，碗50个，祭祀衣服530件，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的金子2万达利克，银子2200米拿，其中百姓所捐的金子2万达利克，而且银子2000米拿，其余的百姓所捐的金子2万达利克，银子2000米拿，祭祀礼服67件。所以这里面看见一个人要成为榜样的，做长职的，站在服侍主的这些人，他所捐的要超过百姓所捐的。为什么？因为就像彼得前书第五章所说的，要做群羊的榜样，因为有榜样，群羊才能往前走，才会得建造，没有榜样，他们就不得建造。好，我们现在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这次看见你借着尼希米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是那你所使用的仆人乃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乃是在你面前能够忠信爱人爱神比众人更多的人，而且你普查人数的原因也是为了服侍你。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混杂，专一地爱你。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再把尼希米中的信息第十讲，我们做一点点的复习。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七章，我们讲到了一个信息是，到底是怎样的人可以管理神的城。第七章二节提到了，是用了尼希米的兄弟哈拿尼，还有因楼的宰官哈拿尼亚，这两个人有怎样的品质，使得他们可以管理神的城呢？我们说到哈拿尼是一个在意的人，他虽然在那地方看见城墙破坏已经很久，可是他在意，所以他把讯息给传了出去给尼希米，所以才有圣城的建造的完成。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是一个心里活的灵是活的在意的人，而且我们看到被神使用的这个哈拿尼亚，他是个忠信的人， 我们也特别提到什么样的人是在神面前有忠心的人呢？那么这个人我们用的马太福音24章说这个人是忠心良善有见识。那么所谓的忠心良善有见识，这个忠心是怎么样呢？能够在主人不在的时候可以按时分粮，在主人不在的时候可以管理家里的人，所以也就是说使主人的爱有个延伸，是主人的圣洁跟公义也可以延伸。但是一个恶仆呢刚好相反，那个恶仆是辖管所托付的，他就打他的同伴，这个人呢与酒醉人一起饮用，误用他的职权。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属神人，正彼得前书第五章所说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呢在神面前是做群羊榜样的。而且我们也看见他们在数算人数的时候是按照职分来数算，不同于前面的民数记是用家谱来数算。重要的是因为神是忠心，重要是要服侍上帝，所以他们数算的人当中有祭司，有立位，有歌唱，有听音人，还有守门的。特别提到守门的人也是被神所选用一种人，他们重要的看起来是消极的，不在圣殿里面服侍，但重要他守城门是为了安息日，是百姓可以专一的服侍主。我们也看见这里面所谓的数算人之外数算物，而且发现族长所献的比百姓所献的更多。我们就停在这里，下次再见。